没钱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所做的事，是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那里去，你们能够问你们就是做什么，我必成就，教导你们在此的荣耀。你们若问我们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个我后面写的 NASB 哈 ，New American Standard 哈。Bible， 因为 这一段经文，很多圣经是把十二节到十四节是归成一个段落，十五节是另外一个段落。那只有这个 NASB 呢，就把这十五节是归在这个段落。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哈。那这边提到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以前我信主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主耶稣在世上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能够叫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平静风浪，死人复活，他做的事我们怎么能做，怎么可能比做的比他更大啊？后来慢慢觉得，后来有一后面有就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读圣经的话，我们往后就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就差下了圣灵。那原来他一直就圣灵要跟我们一起同工，那做的事情比他以前做的事情还要更有发展了。这边指的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宣教的一个工作，是讲在大使命。那也是要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啊，我觉得太好了，我们不管求什么，神都会成就啊。后来这边慢慢知道呢，原来。不是求我们的想要的东西，是求神想要的东西。神想要什么呢？神想要万民都归向他，万民都荣耀他。神想要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按照这个来求他的时候，主耶稣自己来成就啊。那他说，这十五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什么命令？刚才讲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这是一个。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啊，那我所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啊。这个如果说以前我自己的，包括我开始宣教的时候也是一样，总觉得神跟我是一个两个分开的个体。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两个怎么联合在一起。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联合在一起的一个认识、一个体会的时候，很多神的话语也好、服事也好、神的工作也好。那个感觉就不一样，那个力量也不一样啊。那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主题哈。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基督跟教会的联合哈。那其中呢有一个就是那个身体，用身体的这个比喻来讲这个联合，也有做那个丈夫跟妻子的这个比喻来讲联合哈。那今天是从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思想。那如果说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丈夫跟妻子这样一个角度怎么去看我们的基督跟教会的一个关系啊？那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总用这个世上的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来认识神啊，包括一些我们人间的一个关系来思考那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啊。事实上，后来慢慢阅读圣经越久之后。发现原来神的创造都是按照他的性情，按照他的样式，按照他的关系来创造这个一切的啊。所以神是充满万有，都彰显了他的性情跟个性啊。包括就是说，我们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啊，丈夫是妻子的头，其实都是按照怎么样呢？基督是教会的头，或者神是基督的头这样的关系来设立的啊，不是先有的。男人是女人头，才有我们用的比喻说，基督是教会的，不是的，是先已经有这个永恒的里面的一个关系，才到我们的这个地上来，有这样一个一个男人跟女人的这样一个头跟身体的关系啊。那其实这样一个讲到说这个头跟身体的关系，其实重点就是在顺服，就是讲顺服这个字。那到底头在身体上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来看这前面三个字大家看了大概就 章这边讲到说，这个创造天地的这个主啊，他创造宇宙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人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动作、自由都在他啊。我们把这两节经文稍微对比一下，我们就看到说，他赐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才会自由啊；他赐给我们信息、气息，所以我们才有一些动作；他赐给我们万物，所以我们的生活才有多彩多姿、丰富的一个生活。意义就出来了啊！刚才在祷告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祷告啊，神赐给我们气息，神赐给我们这些房子、车子啊，那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啊。那这些都在于他，为什么？因为万物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看到神不只是创造，而且是维护这个创造，而且他说，将来有一天，所有的都要归于基督啊！所以，基督是他那样一个分量的啊。那我们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头对上有什么重要性啊？我们的存活需要呼吸，需要那个喝水，需要吃食物，这些呼吸的进口是鼻子。那食物的进口在嘴巴，都在这个头部啊，所以变成就是说头部对身体重要性，我们的生命就是靠这个头部，因为我们的动作，肢体的动作也是靠脑子在控制我们的四肢的一个动作，包括我们维持生命的需要的器官，心脏也好，肺脏也好，它的控制中心都在脑干这个地方啊，所以另外呢，我们的生活要有意义，我们必须要思考，那思考需要有些观。从眼睛看到一些资讯，耳朵听到一些资讯，然后经过思考做个判断，我们的生活的意义、生活的价值才出来。所以，头部对整个身体的重要性是那么的重要。那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我们个人头，所以我们就知道基督是怎么重要。基督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有跟没有是很重要的。基督对我们属于生命的这个成长，这个属于生命的丰富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啊。那我们知道一些我们的人体哈，那胚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啊成长的时候，通常的头部啊跟身体都差不多比例，一半一半，头很大，身体很小。那他出现的时候也是一样，头部先出来，然后身体才出来啊。那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这个都他已经在万物里面已经定规的，这个头是很重要的，先来的这个次序里面，头是在先，身体是在后啊。那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在基督是在万物被创造之前已经有了，他是首生的哈。这是从创造的意义来讲，他是首生的。从这个救赎的意义来看，他也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一个出手的果子，所以他就成为教会的元首啊。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头，不只是在创造的角度来看，他是首先的；从救赎的意义来看，他是第一个复活的，所以他就可以成为教会的头啊。在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到哈啊，这个更多前书这段经文，我以前也是很爱读的哈。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哇，太好了！哇，神都爱我们。哇，你看他们，我常常用这个，后来慢慢发现前后文一看，原来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哈。前后我们就讲什么？是讲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是讲神的智慧，是讲神奥秘的智慧。啊，也就是说，刚才缺弟兄祷告的，我们本来是瞎眼的，看不见的；本来是耳聋的，看不见的；本来我们也是那个偏行己路的，根本没有不认识神，偏行己路的。但是因为神爱我们，把那个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有些未想到，就是讲基督，把这个基督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怎么样呢？就不一样了。我们就认识了天父了啊，就像那个在约翰福音所讲的一样， 原来基督降生道成肉身，他是把天上从天父他那边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带到我们中间来，让我们能够认识天父，让我们知道，哎，有一位神，神是真的啊。一个没有神的生活跟一个有神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没有神的生活真的是就像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一样，空虚无盾，渊面黑暗，都是乱七八糟，都没有盼望，都是空洞，都是黑暗的，都没有办法结果子的。但是有神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当有神的生命的时候，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就会多彩多姿。这个就是从生命的意义来讲，基督带给我们是一个有神的生命啊，有神的生命。然后宣教上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头的身体主义呢？那我们刚才读到就是说，神是基督的头，然后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在宣道的时候，他说：“我父把羊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我与父原为一。”主耶稣服事怎么那么有能力？除了他天上有一个父之外，他说这个父是跟他合而为一的啊、哦。这个合一，这个联合的这个认识也好，这个感觉也好，是非常重要的啊、哦，非常重要的。他说，主耶稣自己讲，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做。那这边讲到是父所做的事，子也照做，就像今天我们讲的主题经文一样，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就是一样。其实，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基督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才就是天父跟基督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平行的，所以先认识了这个联合，对我们宣教的工作、宣教的基础、宣教的整个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连耶稣自己，他宣道都需要跟父联合在一起，没有父他也不能做什么，然后他要看到父做什么，他才能做，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力量的来源。然后我们才进入这个一个里面啊，怎么会跟基督联合在一起啊？原来我们跟基督是同有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啊。那当我们那个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我们整个人类就跟神的生命就隔绝了，已经没有神的生命，我们的灵是死的。然后主耶稣说他来就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那怎么才能够得到他这个丰盛的生命呢？他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就有永生啊！在末日，他也要复活啊！那这个就是怎么得到主耶稣的生命啊？那刚才我们也领主的杯，主的饼啊！那吃我的血，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意思就是信主的意思啊！那约翰写的是整卷约翰福音，最后他就说，他写这些主要是让人要信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拥有这个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有怎么样的展现？最后怎么展现神的生命出来？就是到最后主要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就说那个死的信徒要从死里面复活，然后他们会刹那之间，他们就改变他的形体。为什么？因为神救赎我们，是为了要跟他是要为了我们去承受神的国。那他说我们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必朽坏的不能去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先改变，所以从死里复活的信徒，他们要改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然后还活着的信徒呢，也是同时呢，也是改变了不朽坏的一个身体来承受神的国。然后约翰也讲到说，当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定像他，因为我们有跟他一样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是死亡不能约束的，死亡不能阻挡你的生命。所以耶稣怎么复活呢？因为他本身，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生命，所以死亡不能够拘束他。那我们拥有神的生命，我们也是一样，死亡不能够拘束我们，我们跟主耶稣一样会复活，然后会他我们到时候的样子呢，就像耶稣一样啊，这是我们跟耶稣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生命。那我们共。 构属一个身体哈，那这个叫神人合一哈。我们中国人啊都知道，我们过去的那个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哈。那我们的祖先也是一样，遇到一些啊不如意的时候，一些啊旱灾的时候，都会啊呼天唤地啊。但是常常我们真的是呼天不灵哈，呼天不应，叫地不理啊。等到福音传到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哎，神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变成可能的事情啊。那在这个联合这个真理，就在那个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那主耶稣的这个所谓的大祭司的祷告里面，就讲到这个合一啊。这个合一讲到什么呢？啊，讲到父在基督里面，啊，基督又在我们里面啊，你在我里面，我在里面。这个除非是用一个一体的观念，否则很难懂。我们常说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怎么明明是两个人，怎么是一体呢？哈，那我们中国人有一首歌啊，叫做你侬我啊，你侬我们就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啊，你侬我就是这一体观念。那这个天父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在基督里面，又在神里面，其实我们都是融合在一体的，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那再有一首诗歌，神在我们的周围，对，没有错，但是神更是跟我们联合在一起，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真理。然后这个真理就很重要啊，我们刚才这边画的这个 underline 啊，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原来我们宣教也好，传福音也好，让人信耶稣，这个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啊。当人会信耶稣，也是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合一，基督徒合一啊。那人信耶稣，也因为看到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神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在福音里面，这是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东西啊。另外就是说，基督爱惜教会哈、啊，基督爱教会。那个保罗用的比喻就说，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那因为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肢体才能够合一啊！神爱我们并没有偏待，就像我们人也不会偏待我们的肢体一样。我比喻用那个姐妹们化妆的时候，不会因为喜欢左边的眼睛就给她画了之后右边就不画了，不会这样子。涂口红不会说涂上面的就不涂下面的。不会那么偏心偏待啊，也不会说左边穿鞋子右边就不穿就出去，不会。因为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这个肢体都一样，他所爱的都平等。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们肢体才有一个合一的这个可能性啊。基督是这样的爱我们的啊。另外呢，基督跟教会怎么是一体，怎么去证明它呢？我们从这个保罗的经里面我们就知道，保罗得到这个祭司长的这个权柄的命令，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见了大光。那个时候主就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那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哎，以前保罗没有逼迫过耶稣啊，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也是一样，除非我们用这个基督跟教会是一体联合在一起，否则很难去理解这个经文啊。当保罗去逼迫基督徒，就等于在逼迫耶稣一样啊。这是一个基督跟教会的一体的这样一个经历。后来保罗自己也体会到，他说后来说，现在我做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他已经进到一个境界，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他已经跟基督联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基督呢共属一个身体，我们是合在一起的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灵，就是圣灵啊。我们知道耶稣是圣灵感孕，然后从真理玛利亚所生的啊。那他是出自圣灵，不是出自地上的尘土，也不是来自人意的，或说血肉的啊，不是。他是从天上来的，是圣灵来的啊。然后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圣灵降在他身上，住在他身上啊。然后约翰说，他神给他充满的圣灵是无限量的 这怎么说呢？圣灵怎么会住在这个主耶稣身上？圣灵用一个鸽子的形象降下来。为什么用鸽子的形象？鸽子是一个爱圣洁的。我们回去看那个挪亚方舟的时候，当挪亚第一次把那个鸽子放出去的时候，鸽子就飞回来，因为他们有干净的落脚的地方。后来再放出去的时候就会没有回来了，因为那个水已经退了，一些树已经出来，已经有干净的地方让它落脚。所以圣灵用鸽子的形象降在主耶稣身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是一个圣洁的，完全无瑕疵的啊，他住在他里面，而且呢，他也要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那施洗约翰说，他是要用水跟圣灵给我们施洗的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也很讲这个，若说人不从圣灵重生的话，就不能进天国，因为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啊。所以我们也需要从圣灵重生，跟他一样是来自圣灵的。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要升天之前，就把这个圣灵用吹气的方式赐给这些门徒。然后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他是从天上赐下圣灵给教会啊，就是我们教会也好，基督徒呢，我们都跟基督一样，我们是来自圣灵的，圣灵的再造的过程是已经不属不是已经不是从泥土来，是我们有肉一个肉体是从尘土来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生命是属神的生命，是从天上的，是从圣灵来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啊。那我们说那个在圣经里面说弟兄和睦同居是合得上合得美美好，就像这个油从羊人头上浇一进来也是一样，我们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要受圣灵是必然的事情。这膏油从头流就流到身体啊，所以教会要受圣灵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怎么样呢？基督跟教会是一体的，基督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啊，这是因为我们同一个什么联合，因为我们同联合之后，我们同在一个地方。这里也是圣灵要再次在新造的一个目的啊！原来神创造整个宇宙，神创造人的时候，目的就是要跟人同住的啊。那后来我们因为堕落了，就跟神分离了。现在整个救赎过程、宣教的过程，都是把这个关系再恢复过来，让与神可以跟人再次的同住。我们是同在一个地方的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名字啊，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又叫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出来呢？救我们出来就是要跟我们同住，跟我们同在。那主耶稣也跟我们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同在一个地方。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不是头去了，身体没有跟上去，不是这样子啊。我自己在瓦邦服侍的时候，有一个经验啊。有一次有个军官，他跟我吃饭啊。啊，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就说：“黄医师，你等我一下。”那我还搞不清楚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旁边那些卫兵已经开始动起来，有人就去开门，有人就去拿卫生纸，有人就在前面就开始跑。哎，我来发现，哦，突然就这个劲就闪过来，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原来这个长官吃到一半肚子不舒服要跑的时候。哎，他一个动作一站起来，他下面的士兵都了解他长官的意思，马上就开始动作。他在哪里，他的人要在哪里。但是一看我就觉得很惭愧，我们的基督徒常常我们都不晓得我们的主在哪里，我不晓得我们的主在哪里做事，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蛮可怜的。所以我们要加油加油啊！另外就是说，主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啊，就是说他叫我们去。然后他就看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说读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啊，主在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他就叫一些门徒先走，门徒就坐船走，然后他自己呢就上山就祷告，祷告到半夜的时候，哎，那些门徒在海上面就是应该这个就遇到风浪，哎，主耶稣马上就到他们中间去了。你知道吗？我们的耶稣是这样子的， 他叫我们去冲啊，他不会说在后面看，不是，一有困难马上就到。所以大使命也是一样，他说你们要去，对，我们要去，但是他说我就你们去的时候，顺服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同在，因为这个就是父神的意思啊，他要跟我们同住。所以我们当我们在那个起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这个一切神更新了一切的一切的时候，哎，神的帐幕就在人间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跟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神的我们宣教的目的也好啊，圣灵再造的目的也好，都是为了神跟人能够在一起啊。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同有一个灵。同一个身体同在一处，要做什么呢？我们都有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呢？就是共走十字架的道路啊。那我们刚才我们也擘饼了啊，喝主的杯了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最后的晚餐前啊，这个约翰跟雅各就跟耶稣说：“哎，将来你等我的时候，可不可以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啊？”他说：“可以啊，你能够喝我的杯。”能够受我的刑吗？他们说可以哦，对呀、啊，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啊。但是呢，你们也要喝我的，你们要喝这个杯，也要受这个刑。什么意思呢？其实主耶稣说，你能够做我做的事情吗？就是讲他上十字架的事情。那这边主耶稣并不是要他的门徒学他一样去钉十字架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跟有这样的条件为人去钉十字架的没有啊。那因为只有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记录。我们都是带着罪，我们不可能去做这个角色去拯救，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有些人就误会了。那我们知道，在复活节的时候，有些地方的人啊就背十字架啊，就纪念啊，或者说甚至有些是真的是自己好像钉在十字架里面啊，这些都误解了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这个救赎呢，只有耶稣一个人。就神的儿子，一个没有瑕疵的寄生才能够做这个角色啊。他要我们走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知道主喝这个上十字架之前，那十字架的意义呢，不是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刻，是在十字架钉十字架之前的科西玛里面的祷告，那个才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精彩的一个遗憾哈。那当时主耶稣在克西马里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若可以，那就把这个苦杯挪走，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来，从我的意思，这个就是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不要从自己的意思，是从神的意思。所以后来神才有，主耶稣才有这个力量，才有这样一个意志，一直坚持到底，一直坚持到底。那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亚伯拉罕他的歌里。”不是在他割的时候才称义，是在还没割的前，他已经那个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那时候已经因信称义了。那十字架的意义也是一样，不是在十字架定的那一刻，那个十字架才具有这个意思，是在克西玛尼祷告，不从自己的意思，乃从神的意思啊。这是我们要一起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另外，彼得也是一样啊，彼得刚开始的时候还阻挡。主耶稣上十字架，后来他明白这个道理，甚至明白到他说：“我们这些人啊，蒙召也是需要走十字架的道理啊。”这边说仆人哈、啊，我们这个仆人不是说只有传道人，只有宣教士啊，不是，是我们本来都是罪人的奴仆，现在因为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关系，我们都是圣灵的奴仆，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这个，为了什么呢？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是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我们常说我们要跟随主，跟随主，怎么跟呢？就是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这个就是跟随主的意思啊。另外呢，主耶稣，我们知道那个主耶稣在最后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有犹太人就夹道欢迎他啊。就一直呼叫何塞纳何塞纳，奉主的名来称颂。那个时候主耶稣可以趁势就是，就直接到圣殿里面，我就是从天上来的， 他可以受大家的敬拜，但是没有啊，没有，因为主耶稣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救赎必须要有一个献祭的，就是他要献祭，所以他没有在圣殿里面接受大家的敬拜，反而走到营外去上十字架接受这个羞辱。这边讲到说，希伯来讲到说，我们也应该走到营外救了他去，没有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相亲相爱，我们都会敬拜赞美，很好，但是呢，我们也要看主耶稣的榜样，为了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为了整个救赎的工程，他就要走到营外，我们也要需要走出去救了他去，去忍受他所忍受的一些挑战。所以整个来讲，实际上其实最后就是要顺服，讲顺服，怎么才能够舍己，然后顺服啊、能够听从神的命令呢？就是要谦卑下来，然后有顺服的心啊，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个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啊，所以后来神就把他举高啊，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要跟主耶稣一样，我们是有共同心智，就是走十字架道路，不从自己的意思，乃从神的意思、啊、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父、啊、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因为我们有个同样一个父，这很重要，就是整个大使命要完成一个保证、啊、那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玛利亚要去碰主耶稣，就说：“哎，还不行，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你赶快去告诉我的门徒，我要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我们就来看一个圣经啊，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个就已经确立了，我们是有共同的一个天父在上面。然后为什么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是很重要的？因为整个主，包括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也好，那个父在上面是很关键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角色啊。那当那个主耶稣啊，在这个第四大那个医人的38年躺在那边病人这时候，那些啊就那些犹太人就来挑战他啊，然后主耶稣说：“我今天做的事情。”安息日所做的事情不是我做的，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在做啊。那所以父，我们今天讲宣教是表面看起来都是基督徒，都是宣教士，都是传道人在那边动，但是这不够，是有一个天父还在做事，天父在做，这个才最重要的啊。所以他那个耶稣讲说，我们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天父呢就会成全。其实这个都是在讲拯救人灵魂的事情，不是讲我们要求我们的东西嘛。我们慢慢读圣经久了之后，我们会体会说，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是神当然要我们过得很好的生活，但是神要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啊，别人的需要。那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当五旬节啊，圣灵降临，那彼得讲了一篇很好的道，他说主耶稣已经被立为基督了，在天上被立为基督，然后就坐在神的右边啊。他引用了那个诗篇110篇，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这什么意思呢？主对我主说，就是天父对基督说，对主耶稣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这些仇敌摆在你的脚下。”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啊，不是我们行，不是我们能。乃是主耶稣把仇敌放在我的脚下，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天赋，好，因为我们都是圣殿啊，都是神的殿。当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去那个洁净圣殿，然后那些犹太人都挑战他：“你做了这些事，你还有什么神迹可以显扬他？”他说：“你拆毁这个圣殿，我3天把它再重新建造起来。”他说那边指的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以他的身体当作殿来讲。然后我们信徒的信仰我们都很熟悉，我们都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是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啊。我们都是有共同的一个一个 生命体啊。然后我们共做一件事情啊，做什么事情？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是要跟人同住，但是因为罪的关系，因为犯罪的关系，我们跟神分开，所以我们需要有个救赎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做救赎的工作，跟主一起做，这是父交代的工作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啊，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啊，他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这个工作。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啊。当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那个这是一个状况。当我们人堕落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是这个光景，黑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啊，需要有光。所以在创世纪啊，这个第一天的创造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光主耶稣就是我们黑暗的啊这个灵魂里面的一束光进来，他就是世上的光，而且他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世上的光，这个黑暗的世界需要光，我们就是那个光。那这个光呢，有驱逐这个黑暗的功能，也有吸引的功能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宣教的工作不只是要去啊驱逐黑暗的势力，也要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来啊。这个光就是这样一个遗憾啊。那我们常宣道的时候，不是在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啊，比如说海宣的工作就是要让海宣的名字更响亮啊，海宣的机构更大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主耶稣那个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最后的跟父的祷告，我把他看作是他的工作报告啊，已经快要结束世上的啊，就跟报告他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你所赐给我的道已经赐给他。”这个宣教，当然我们说啊，那个啊，全备的福音，整全的福音，要照顾到灵魂体啊，三方面都要照顾到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神的名显明给这些还没信主的，要把他的道赐给他，好叫他们知道有一个神，好叫他们知道是父神差派的耶稣来。这是整个宣教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啊。当然主耶稣也会把五饼二鱼来喂饱人，但是最重要就是他讲跟父神的一个工作报告里面是神的名到底认。这些啊，我们传道到底人认不认识天父，到底神，到底这些人认不认识神的道、生命的道、悔改的道，认不认识这个啊。所以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跟我们一起同工啊。那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神都用那个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讲的道啊。所以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是有一个心智，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跟神一起同工，做救赎的工作，做救赎的工作。然后呢，救赎工作为什么会救赎？因为有魔鬼在。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会有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有魔鬼在。啊，为什么亚当需要看守那个面子？因为有魔鬼在。为什么我们要救赎？因为有魔鬼在。所以魔鬼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啊。原来神让亚当去看守这个院子，把一切被造物都放在他下面，让他去管理，也就是他你享有一个完全的意思，他要治理这块地。那他这些蛇也在他管理之下，本来他要管理蛇的，结果他去听了那个蛇的话啊，就怀疑神，就没有把神的话当作很重要的，就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堕落了。所以当人失败的时候，神就要差派他的儿子成为第二个亚当，就是基督，他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当亚当面对魔鬼的时候，他那个听了他的诱惑，他失败了，那怎么办呢？神就再派第二个亚当来，就是基督来，要把这个局面，再搬回来。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基督来到世上， 为了要除灭魔鬼作物。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所以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去传福音，说也给他们权柄能够去赶鬼。那包括在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包括这个权柄给了人，为了要就是要那个除去魔鬼的作为。那当大使命落在这个教会的身上，也就是说那个教会要执行这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同样的他给我这个权柄，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那就是说当神的灵把这个鬼赶走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宣教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很重要，这边这句话是蛮重的，就是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是很重要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若说是基督徒，我们若说是神的子民，我们若说是神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若说跟他一体的时候，当主耶稣在除灭魔鬼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他一起同工？如果说不跟他一起同工呢，那等于是不同阵营了，是敌对阵营啊，敌对阵营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件事情，要拯救人的灵魂，然后要把这个魔鬼的作为除灭掉啊，来建立神的国度啊。所以，当我们是生命共同体，我们一起去做救人灵魂的工作，我们就会有些宣教的果实就会出来。那第一个果实就是我们会看见神的灵魂。其实宣教神，你说派到一些这些偏远地区，你说受苦吗？其实最享受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真正的作为啊。我们在一个都市化的地方，很多都制度化了，好像机器人每天上班下班，好像机器人一样你可以就很习惯性的，但是在那种一些不在你控制的那个环境里面，很多变化的很多变数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可以真的亲历到神的同在，神的作为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到外面去宣教的一个福分啊。那主耶稣说刚才讲到毕士大使他医治了那个38年的躺在床上的一个病人之后，那些就来挑战他，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一切的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情给他看。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个病人可以走路，你们就稀奇吗？我告诉你，父神还要让他儿子看到更大的事，怎么叫死人复活？其实到后来就是他从十字架复活才是真正的一个最大的神迹。那所以我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神的伟大，神的大能。那我们看到那个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当那个腓尼基拿但以理到主耶稣前面来，主耶稣说他是真以色列，他就很急，就说你就是拉比，你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说你这个就信了吗？他说将来你还要看到这个比这更大的事情，你看到神的儿子，我们说看到神的儿子就够大了，够厉害，还要比这更大。什么大？你会看到这个，他用那个雅各的意象，那个梯子来比喻说，你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的身上，你要看到人要进天国，你要看到神的国度。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在这个宝座前面，那些人是人数不来的，数不清的那么多。我们不只要看到神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还要看到神的国度的那种伟大更大的事情。所以这个宣教的一个结果另外呢，我们要同掌完全。其实这个创世纪，神要亚当神用他的形象创造人，要亚当来治理全地，就是代表他在地上掌完全的事因为我们现在堕落了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完全。将来神要恢复，借助这个救赎的过程恢复之后，我们一样跟他在掌王权。我们还要审判这个天使我们再看看这个在犹大这边说这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这些是天使是复数 是，撒旦是在神的在天使里面，神创造天使里面，他是最有能力的，最有能力的。但是他竟然堕落了，所以这些不守本位的啊，离开自己之中这些天使，神要用一个属灵把他捆绑起来，要审判他。那谁审判？除了基督审判之外，我们这些人也要审判这些天使，也要审判那些随着这些撒旦的后面的这些人，不信主的人，要跟从撒旦，也要审判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宣教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神的大能，也要重新恢复神本来要赐给我们一个治理权力的一个完全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大概啊一个整理，就是说，其实神跟我们不是一个两个个体啊，是一个同一个个体。我们是一个有共同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生命，有共同一条命，神的生命，共处一个身体，是与神合一的，是有同一个圣灵，有同在一处，有一个心智走下道路，是有一个天父，那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神的殿，需要荣耀神啊。那我们一起做一件事，做什么事情？救赎的工作啊。然后将来我们要跟他一起向王去。所以刚才看到，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华人教会里面就有两个现象，就是一个要么就是不足，要么就是太多人为的一些作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是那个大家每次听看到这个就会心里胆跳啊。他说觉得说不是称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谁称呼主啊主啊？我们啊，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你看我们如果是整天啊敬拜赞美哦主啊，一千万归给你，但是都没有宣教的行动，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没有听主的命令去传福音，他说怎么样呢？不一定都进天国。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到时候会有人说，哎，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单位，奉你的名许很多异能吗？就是说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不说法离开我去吧。如果我们的宣教也是一样，上帝啊，我们不是为你做这个做那个做了那么多吗？上帝不认识你，为什么？你是不守法的。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其实作恶的嘛，合本是作恶的。但是这个现在出了一个版本，是 NET 是那个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这一本圣经现在出了一个中文的啊，它里面说是不守法，也就是说上帝的工作要按照上帝的法则，按照上帝的方法来做，不是利用人的方法。当我们上帝工作用别人的方法来做的时候，神说你是不守法，不认啊。所以其实宣教的工作不是一个啊像外面的一些工作一样啊，有钱有人有机会就可以做，不是这样子，是从生命里面的一个展现啊。常常我们会听到一些人啊彼此在问的时候，哎，你们教会有没有做宣教啊？把宣教叫做宣教，其实这个不太好。宣教，我所认识宣教，宣就是向主耶稣来到地上来宣告啊，启言啊，来宣告那个来神的国要降临了，你们要悔改，来宣扬父神的美德，来宣讲这个信息，属天的信息，救人的信息啊。那教以前说宣教是宣扬基督教，不是哈？我们宣教不是为了要扩充基督教的势力。也不是为了那个让全世界的基督徒的那个人口比例增加，一点意思都没有。也不是整天去算教会有多少人，也不是去算到底我们现在有多少教会啊，也不要这个都没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宝座上面那些人是数不来的。既然数不来，有些人不要去数了，没有意思的，数不来的，你不要去数，你就做就是了。主的工作让神去做，什么时候人数满足，神就来了。主的工作不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说教会有一百人又怎么样？一百人都是上天堂吗？都是进天国吗？都是基督徒？都是刚才说的认识主吗？不见得。所以数这些数字真的没有意思。啊，宣教不是宣传基督教，扩展教会的势力啊，增加基督徒的比例人数，这些都不是，就是要宣告。宣扬、宣讲、教导神、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的方法。 方式、生活的模式来彰显神的生命，来荣耀，来荣耀神。所以做主门徒，刚才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是跟神的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时候，把这些归纳起来，就是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住在基督里面，借着顺服他的话，就住在基督里面，常常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引导，被圣灵管制，被圣灵充满，跟主一起同行啊，能够背十字架，不从自己意思，寻求神的意思，然后跟主一起同工，看见神在哪里，你就愿意跟他一起去做，跟主同工，凡事要向父神祷告，求父神来成全整个宣教的工作，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救赎啊，然后战胜仇敌，然后把让神的国度能够早日降临，这个就是做神。所以我们说，那个当我没有羊的话，还是我的上面有个羊，就是什么义。当教会多大也好，组织多大也好，没有羊只有大而已。当然有了羊之后就没了。其实这两个字，中国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美就是一个所谓的那个自然的启示啊。神创造这个宇宙很大，但是没有羔羊的话，只有大不美。有了羔羊，一切就变得美啊。那我们也是，什么都是自我中心化，只有用我。但是当我们尊主伟大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意啊。所以这个就是做主门徒啊。所以教会的建立啊，现在因为有很多人在推动宣教，常常说，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啊？你们教会有没有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没有宣教的教会就不算教会啊。其实不是那么狭窄啊。我们看到那个教会的建立是为了荣耀主的啊。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宣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啊。我看到这些有些教会我贴出来了哈，有五个目标啊：敬拜，然后团契、门训、服事，然后宣教啊。那这里面这五个里面哈，宣教只有宣教是不是长存的 ？OK， 在永恒里面，敬拜会持续的，团契会持续的，服事会持续的，做主的门徒也会持续的。只有宣教，因为已经得救的人数满足了，就停止了，就不用宣教了。那宣教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是照做神的心意，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好，然后借助宣教的这样一个行动，又再建立一个这样一个健康的教会。只有这四个点才是那个很重要啊。所以啊，今天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个人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有时候看到宣教做的不足。有时候宣教工作的太过世俗化啊，觉得有点可惜。怎么从圣经里面，今天从圣经的话里面，我们来看宣教应该是怎么样的宣教？宣教是跟神联结的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工作，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彰显，生命的一个流露。我们彼此激励，一起走这个十字架的，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依照你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同工。主，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还不认识你的，都是你所宝贝的。主，求你真的是感动我们，催逼我们出到门外，能够关切你所关切的，能够看见你在哪里，我们就愿意跟随你在哪里。